圣经神学院梅花艺术基础班第八期，大家好，我是王兆阳，今天我们上第一课，易学简介及综述。那么这节课呢，主要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我们即将学习的梅花艺术这个预测体系，在整个易学的术数学科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包括我为什么建议这个咱们初学者以梅花艺术入手来学习这个易学。好的，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道家武术三一命相卜。其实我们这个道家武术也叫做周易的武术，也就是五大术数门类。那么每个门类里呢，都包括各个应用的体系。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讲这个啊。首先第一个山字部，山字部啊，实际上这个山是个通假字，通那个这个仙，单立人加个山啊，那个仙。山字部包括修道、修仙啊、气功、武术。那么这个修道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也没修过道，我也没修过仙，所以这个啊没办法给大家过多的解释啊。那个气功和武术大家都应该这个了解和接触过，对吧？尤其是武术。那么无论是哪门哪派的武术，他想流传很长时间，那么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招式都要符合一定的理，对吧？那么实际上这个武术当中的这个符合的理啊，也就是义理啊，和咱们这个易学都是相通的。那么无论是修道啊、修仙呐、气功、武术等啊，都是和这个人体结构有关的啊。那么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炼丹、灵修，包括养生食疗。那么这些呢，都是以改变人体的这个状态为目的的。那么炼丹啊，炼丹其实就相当于西方的炼金术。那么这个炼丹并不是我们这个看电影的时候认为的那个，就是用八卦炉啊开始烧，烧完之后炼出来一个丹药，那么人吃了这个丹药之后就升仙了，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研究过八字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出生的时间对应五行，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啊看成五行按照一定比例啊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结合体。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身体里的五行比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面临什么样的气场啊，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他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无论是炼丹还是这个西方的炼金术，西方炼金术其实也就是咱们这个平时学这个化学，对吧？就是说通过把这个不同比例的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然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对吧？主要是研究这个。那么其实炼丹也是，那么主要就是这个通过炼丹这个过程来了解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规律，在一定条件下，那么对人体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所以把这些都归到了这个三字部里。那么炼丹实际上也是这个先天八卦里边一个后天反先天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咱们上课重点不是这个，而且我学的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暂时就讲这么多啊，关于三字部。那么下一个是一字部。一字部顾名思义就是和这个医学有关啊，主要是咱们国内中国主要是中医啊，那么西医呢是西方传过来了，咱们就不讨论了。中医包括针灸啊、中草药的研究啊，对吧？那么近代呢，把这个催眠和这个心理治疗啊也划归到这个一字部里。心理治疗可能才是近几十年啊才产生的这个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字部啊主要就是讨论这个。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心理治疗放在这里边？因为这个心理治疗主要是通过对人性格的分析，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八字可以看一个人性格，对吧？那么包括外国的占星啊，这个咱们中国叫做玄学，对吧？那么西方叫做神秘学，神秘学里边有占星，占星也可以用来推测人的性格。所以这个心理治疗啊，这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划归到这个一字部里边。 那么中医实际上这个中草药也是考虑它的什么寒暖燥湿，对吧？包括这个对人体的影响，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对应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吧？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通过这个调和阴阳啊，包括五行的这个改变五行，然后啊，包括针灸也是，是吧？人的穴道在每天的每一个时辰开关和闭合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针灸来改变开关和闭合状态，刺激穴位来达到最后治病的目的，对吧？好的，那么下边这个命字部、相字部和卜字部是我们着重需要研究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易学体系这个术数门类里边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那么先说命字部，命字部最主要的体系就是四柱穴，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八字啊，批八字就是这个四柱穴。那么四柱穴怎么说呢，应该说算命的人应该都接触过四柱穴，因为这个四柱穴是通过咱们每一个人具体的出生时间来推断他一生的运程啊，主要推断八个方面，富贵贫贱吉凶寿夭，对吧？能算出的东西就逃不过这八个字儿。那么我们主要讨论的也就是这八方面的特性。那么谈到四柱穴呢，在这个说几句题外话，在西方的神秘学里边，对应和咱们四柱穴对应的是占星。外国的占星分现代占星和古典占星，那么咱们这个群里边呢，也有专门从事占星这一门学科的老师。占星，现代占星主要是研究人的性格，然后古典占星就类似于八字，是用来推运的。命字部除了四柱穴还有紫微斗数，不知道这个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紫微斗数排出来的紫微星盘。那么实际上这个紫微斗数啊，就是中国的占星啊，和西方的占星是非常像的，分多少个宫位，然后每个宫位落什么星啊，来讨论这个人的吉凶啊，这是紫微斗数。那么在我印象当中，这个紫微斗数是比较难学的，都说这个紫微斗数啊，学的如果不太精的话，会这个出比较大的错误。那么其实四柱穴也是，这个对身旺身弱的分析啊，对这个五行之间，包括各个天干地支之间作用关系，这个如果学的就是不太精通的话，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啊，这个必须要严谨，而且要多实践，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谈到这个四柱穴，这个预测一个人的一生的运势，那么就难免要考虑到这个改运的问题，对吧？那么我们都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对吧？那么这个所谓的命，一命啊，就是你出生时间对应的八字，也就是八字原局啊。那么一命二运里边这个二运就是八字里边这个大运。那么你能改命啊，但是你想改命的话是非常难的，或者说不可能的。那么咱们改的其实是运的这一部分，而且你改的时候啊，改的也是变数这一部分。那么你命里边本身带的不能改变的那一部分叫做定数，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定数和变数的关系问题。那么比如说从八字里边，如果他在某一年有破财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如果非常明显的话，那么你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没办法让他这个把赔钱变成赚钱，这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只能通过这个一些方法让他赔的少一点，或者是如果他这个想投资啊，尽量让他不要投资。那么实际上咱们在实际预测当中，这种人呢，就是这一年就该让他赔钱，那么就算你告诉他你别去做，他也不会相信。也就是说这个命里的定数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那么我们都说学艺要趋吉避凶，对吧？那么趋什么吉，避什么凶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将吉的事情给它放大，将凶的事情给它缩小。比如说咱们说如果断一个人在今年能挣 1万块钱，对吧？那么咱们通过一些方法，可能让他挣6万块钱，对吧？北方一溜水啊，天一生水，地六成枝，可以变把1万变成6万。那如果他赔钱呢？那么你可以让他改成，比如说本来是应该赔10万，那么咱们使使劲儿可能让他赔6万。那么基本上是这个关系。那么如果说他今年该着他赔10万，那么你想让他挣10万，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以后啊，在为这个来访者出谋划策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确实是没办法改变的，那么有些东西你也不要强求啊。那么我们经常把这个一个人八字的原局比作一辆车，对吧？大运是他走的路，然后流年呢就是当时的天气。那么假设这个路上有个坑，那么你通过看他的八字能够看出来，你可以告诉他前面有个坑，如果他相信的话他可以绕着走，就算不相信的话他可以慢点开，这样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那么实际上咱们预测呢也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好的，那么以上是命字部，然后我们下面说一说相字部啊。相字部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遇到的这个手相、面相，包括近代产生的笔记学，包括咱们这个风水学啊，都属于这个相字部里的。那么可以把相字部分成相人和相山。相人就是说看通过这个看他的手相啊、面相啊来推断这个人的运势，包括看他写的字，对吧？看他写的字来推断这个人的性格。那么相山的话就是风水。风水也是有很多门派，对吧？包括这个咱们群里边有好多学习古法八宅的。风水学在以前又叫做堪舆，对吧？那么风水学实际上是通过调整人周围的环境和气场啊，来对人产生一个比较好的影响。那么下面补字部啊，是我们今天着重讲的这一部分。补呢顾名思义就是占卜，那么实际占和补还是两回事啊。那么之前我听过这个黄建大师的这个课里边，他把这个占和补是这么区分的。那么占是用工具来进行预测，补